师兄们好。今天周五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还是第四一品啊，菩萨行品。上节课开了个头是吧，郭老师，然后是讲了各个佛土的就是佛事啊。那我们今天还是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啊，继续往下讲。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那个邵师兄说他不能来了，能不能从头贴一下，我们把前面的回顾一下，然后我学习这个新的。今天我就不开企业微信了吧，就不开企业微信了，是讲经，咱去茶馆开开就行了。贴那个就菩萨道品从头开始贴吧，我快速的给他略一遍吧。菩萨行品啊，菩萨行品。就是前面呢说了那个维摩诘说我们去看佛吧，然后这个佛这个时候正在讲法呢，然后突然呢那个地出现了这个非常殊胜庄严的景色，然后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就是听法的人呢都身蒙金色，然后阿难就说了，哎呀，这肯定是有因缘呀，这是什么因缘，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现象啊，就是的这么庄严啊，肯定是有什么因缘。然后佛就说了，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他们要来，所以说呢先就是现此瑞相。这个维摩诘文殊师利，维摩诘这个时候呢，维摩诘也跟文殊师利说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见佛了，我们一块儿去礼拜供养佛吧。文殊师利说好吧，正是时候。然后呢他们就走了，他们不是走，而是维摩诘用神力把这些人众菩萨还有这个大弟子等等这些，还有他们那些狮子座什么的，全部都在右手里头，一下子就到了。然后到了之后呢，维摩诘还可恭敬，维摩诘说法的时候对于这些人就是不对的地方啊，就是说的特别狠，特别刻薄，然后他到了说的特别直接，但是他到了佛这儿他的礼仪具足，到了佛这儿就是右绕七匝，然后合掌立，然后其他的菩萨他都已经被维摩诘摄受了呀，所以他一看啊，维摩诘这样，那我们也这样啊，我们也就都离开了座位，然后来起手佛足，然后在一旁边立啊，这就是这一段。然后再看下面的，你别说维摩诘经这个里头还是很有世间的这种世俗的道理，也没有坏，世俗的礼仪都没有坏。接着往下来，然后呢就是师尊看到了这些众菩萨弟子啊，维摩诘他们来了之后，就问问他们啊，都好吧，坐吧。然后维摩诘就是佛就跟舍利弗说了，因为舍利弗是跟着文殊师利去看了这个维摩诘，而且舍利弗是第一个佛说的，就是哎，你去看维摩诘吧，舍利弗说不行啊，所以呢就是说的是由舍利弗这个头起的，舍利弗就跟舍利弗又说了，说你看这个维摩诘大师，你看他的就是自在神力怎么样啊？维摩诘那个舍利弗没直接回，维摩诘就说是，就舍利弗没有直接说啊怎么怎么样，舍利弗没有多言语，舍利弗只是说啊我是见到了，然后佛又接着问佛的意思是你见到了你说呀，舍利弗已经被摄受了，他没什么可说，所以不得不让佛牵引着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舍利弗叹息，哎呀，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就我思量不了，我也揣测不了，所以我就没话说了，我就跟他一比差距太大，差距一大截啊。然后这个阿难就说了，阿难说哎，我怎么闻到一股香味啊，以前没有闻到过这个香，佛就说了，这个香啊是菩萨的毛孔之香，哎，这个下面的就是从这个香来了。然后舍利佛就说了，我们这些毛孔里也出香，阿难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舍利佛就说了，这个菩萨的那些呢，你知道他们人家是大乘大乘修为的，人家修正的就是这个 力量强有也就罢了，为什么你舍利佛你跟我就是没隔多长时间，你身上也有香味啊？你这个香味哪来的呀？啊，这是维摩诘啊，他从众仙国取了那个佛旁边的那个剩的饭，剩下来的那些其余留下来的那些饭，留下来的饭，然后把这个给了我们吃，我们吃了之后，我们的毛孔就香了。啊，就都香，都是跟那个菩萨那些大菩萨一样的，跟那些法身大师一样的，都身上香。再往下看，然后那个阿难就说了，这个那这个香味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这时候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说这个香味啊，等到你这个饭完全消化了，这个香味都没有了。那么这个饭什么时候能够消化？这个饭呢要七天以后消化呢。这是一个，如果从修行上来讲呢，如果是声闻人他没有入正位，吃了这个饭他就能入正位，入了正位这个香味就消了。如果是已入正位的人，吃了这个饭就能得心解脱，他的心解脱了，这个香味也就消了。如果没有发大乘意的，吃了这个饭他就能发大乘意，发了大乘意这个香味就消了。已发大乘意的吃了这个饭就会证无生法忍，证无生法忍他这个香味就消了。已经证无生法忍的吃了这个饭就能够证一生补处，那就是等觉菩萨了。这到等觉菩萨这个就消了。这个啊，这个饭呢就像药一样，这个是最好最好的药，吃了这个药的呀，身上有什么毒的都消，你有这个病你就消这个，你有那个病你就消那个，这个饭就是这样的，就像这个药是就是一种最好的药，你吃了之后你有这个病你这个病就消了，你有那个病你那个病就消。这个饭也是这样的，你有这个烦恼你灭这个烦恼毒，你有那个烦恼你灭那个烦恼毒，它就是灭除一切烦恼毒的，它灭了一切烦恼毒，这个饭也就消了。这是关于饭消这一块的。后面的呢，看看啊。消食了，吃太多了。然后阿难就说，哎呀天哪，他这个饭啊竟然能够这样式的啊，这没见过，这个香饭都能够吃一顿好饭，然后就这样了啊，就能够拔住烦恼毒，这太好了。佛说，哎呀当然了，但是你别以为就这样啊，就这个未曾有阿难，你见识太少了。不光是吃香饭呢，有的人就是说以光明做佛事的，有的人是用菩萨做佛事，有的人是用佛化成人来做佛事的，有的人是用菩提，有的国土是用菩提树来做佛事的，有的国土是用佛衣服啊卧具啊做佛事的，有用就是饭食做佛事的，还有用园林台观做佛事的，就是你看到什么园林，哎，你就从什么从这个不发心的到了发心的了，发了心了，这个园林台观也消了，哎，这就是以园林台观而做佛事，还有用32相80种好做佛事的，有用佛身做佛事的，还有用这个虚空做佛事的，就是这个等等等等啊，就是众生啊，他啊就是说的他各自有因缘，他在哪一方面他的因缘就是比较在这一块的话，他对这个东西熟悉，他对这个东西有牵引，哎，这个东西正好成为他的因缘，然后他就凭着这个因缘他就能够入这个佛，入佛行，就是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入佛行，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众生应以此缘而得律行。然后呢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有的是这个用比喻来做佛事的呀，比如说是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是这样，哎，他就证到了，就是这，就是有用比喻啊，说是像梦啊，像幻术一样啊，像影子一样啊，像声响一样啊，像镜子中的像一样啊，你看得到它但是你捞不到它，水中月也一样啊，像热食的阳焰一样啊，他一比喻佛事，哎呀原来是这样啊，这是这一类的，他一比喻他立刻就明白了。还有一类呢，他是用声音啊给他描述啊，语言给他说出来啊，文字给他写出来啊，他一看，哦原来是这样的，这是这一类的。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清净国土，他这个地方就是啥也没有说，啥也没有言，他也没有任何的事，他也没有任何的让你可以认识的，他也并没有造作，他也并没有什么做行为，就这样，这就是他的佛事。有的人就因为这啊明白了，明白了，嗯， 这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就是说的这等等等等的，你看这就是说的是有光明啊，有这个衣服啊，行住坐卧啊，风情啊，相好啊，这个比喻啊，声音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物质啊，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的东西啊，种种种种这些的。精神上就比如说是文字啊，语言啊，比喻啊，这些就是精神嘛。有的人他喜欢精神上的东西，他喜欢吃精神食粮的，那就让他根据精神食粮，依据精神食粮来入佛法。所以说啊，你就知道了，阿难，你就应该知道了，就是祝福，无论他行住坐卧，无论他干什么，他做的这些全都是佛事儿啊，全都是佛事儿。这是说这个，我们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你比如说用佛光明做佛事的时候，我们举了那个德山的那个公案，还有好多的，这里面都可以举例子，都可以就是。历代禅宗大德悟道因缘，这里头可以找出来很多，可能无有隐乎耳，无隐乎耳。还有那个这个圆悟克勤听到公鸡叫了，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就是没有瞒啊，没有瞒我呀之类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悟道因缘各自不同。其实不光说就是按照鸠摩罗什说的，我们娑婆世界是以音声语言文字而做佛事的，他说的是我们娑婆世界。但是实际上你看历代禅宗大德的悟道因缘里面，就是说因为什么而悟道的都有。那悟了道的这个因为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还在吗？它不就像是香饭消了一样吗？那个东西也是梦幻泡影，也空啊。就像昨天说的那个如灯影里行相似，如灯影里行，你能说它是真行吗？它不是真行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不行啊。所以是诸佛威仪禁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然后我们看完了那个之后，我们就是该说到这个后面的了。这个无非佛事大家看的都可好了，哎呀，我要吃饭，我吃了饭我就能正果了，对吧？其实你还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哎，下面说的这一段就是其他的了，就是阿难由此四魔八万四千烦恼门而助众生为之疲劳，诸佛既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不贪不高；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爱不慕，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啊，这个可以说成一段吧，可以说成一段啊。这个前面说的都是好的，这个就说的不是了。他说的除了那些之外呀，还有四种四魔，四魔就是心魔啊、天魔啊、欲魔呀。这个四魔的这个名相解释过了，心魔、天魔、这个欲魔，还有个啥魔呀？反正是一共有四个魔，四类的魔，四类魔形。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我看一下原文有没有说啊？啊，原文没有说，以前这个地方解释过，要是谁看见也有，就是说四种模型，还有八万四千的烦恼门，有四种模型和八万四千的烦恼门，这些东西啊，就是众生啊，就是被他们缠缚，烦恼魔。也可以，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魔，好吧，你这个查的是哪一个？我记着鸠摩罗什说的不是这一个。鸠摩罗什在最开始的时候说过四个魔，好像是啊，陈孝义的这一个，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我检索一下。其实有一个解释是有心魔一类的，哎，算了，现在查不到了。啊，就是说这个是天魔，死魔， 五阴魔、烦恼魔，可以吧？可以吧？就是这四魔吧。有这个四魔，还有八万四千烦恼门，这个众生啊，都为他而非常非常的烦恼，非常非常烦恼。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这些也是佛的，就是这个方便，也是佛的方便，就是这些。众生为之疲劳，但是这是佛的方便，这是佛的方便，这是佛的方便，这也是佛的用来做佛事的，这也是佛用来做佛事的。你别以为就是那个好的才是让你，有的人他就是他不经过八万四千烦恼，他不可能来学佛。八万四千烦恼就是他度化的，就是他度化。所以说的那佛的那个方便什么的可多了，不光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你别以为只有好的，好的坏的都是为了让你解脱，让你发心，让你解脱，让你发心。所以说这一切的法门啊，都可以入诸佛法门。那个入此法门的菩萨呢，就是说的从这一切门中能够入进来的这些法门呢、啊、就是能够入进来的这些菩萨，按照僧肇解释，这就是七入地以上的菩萨了，就是这里面的，就是在这里面入到这个门里头，而且能够就是通过这些方便能够就是得度的，而且呢他还能够用这个方便再去度化其他人的，就这一类的这个大乘菩萨，他们是什么样的呢？他们见到这个净好的佛土，见到好的他也不觉得喜，他也不觉得就是说的是要贪慕他，要留恋他，也不以他为高的。如果见到不净的这个佛土的话，他也不会就是忧虑，也不会觉得是挂碍，也不会觉得我要离开他，也不会觉得我要离开他。莫就是我要从这个不净的佛土中离开，我要净念，我要入灭，我要就是说不受后有，这就是末，这就是末。若见一切不净佛土，就是不以为忧，不爱不末。这个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净好的不喜不贪不高，不净的不忧不爱不末，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于诸佛生清净心了，这就是于诸佛清净心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好的也好，坏的也好，这全都是佛的法门。所以说对于好的也生清净心，欢喜恭敬；对于坏的也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所以说啊，诸佛如来就是这个功德是平等的，为化众生，所以现的佛土是不同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佛如来他在化现的时候，他并不是说的是只挑我们喜欢的或者什么样的。你看你适合哪一个，你他就化现哪一个，这样入道快。这样入道快，并不是以我们的喜好来的，并不是以我们的喜好来的。所以说呢，国土各个不同，国土各个不同。其实看到后面的呢，大家还是这个会有深刻的感受。看到前面虽然很愉悦，看到后面还是会有深刻感受，因为跟娑婆世界很像。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总体来说，这个地方欢愉不太容易让大家入道。这个地方总体来说是这样的，你那个给他的痛苦，他很容易刻骨铭心；你给他受一点罪，他记你一辈子；你偷了他点钱，他恨你一辈子。哎，这个东西容易入道。娑婆世界就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他入道的因缘就是他的五浊呀，他的五浊是他恶道的因缘，入道的因缘。客称烦恼俱是菩提，今天见群里讨论的就是这里说的淫怒痴即是解脱，淫怒痴性即是解脱。这个说到这个淫怒痴即是解脱，那个群里头讨论的主要是啥吧？他只顾着要看一个表象，这个表象就是他不淫了，不怒了，不吃了，他不知道这个是啥呢？你就这么说吧，杨子涵，岂止是淫怒痴是解脱，应该这么说，这个一切好的那个是佛的方便，淫怒痴也是方便，这一切方便都是为了让你解脱，这一切都是佛的方便。他们那个群里头讨论的，就是说到这个，咱们这儿说的是一切法门都是入佛的法门，你一切法门都是入佛的法门。咱今天说到的是这儿，以后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僧肇禅师有说过，淫为道，淫即 入道是有的，是有的，就是说的僧肇法师在这专门说了这个淫，包括这个怒，怒这个地方呢，这个鸠摩罗什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恶龙啊，这个恶龙啊，它就是危害一方，大家都很头疼，都很头疼。后来佛就到这了，他这个恶龙就藏在这个石室里头，石室里头这个就是石头的屋子里头啊，密闭的一个石头屋子里头。人家说你佛你别进，佛说没事没事，我就进吧。就是说为啥不进呢？一进去这个就会惹恼这个蛇呀、啊，这个蛇就会出来，来用自己的毒液来咬它，来吃它。哎，但是呢，他就知道这个蛇这个嗔恨心很大，他就偏偏进去气它。他一进去，这个蛇啊，就火冒三丈的，就是拿着喷着毒液要吃它。但是佛他有三昧真火，你喷你的液，我喷我的火，哎，把那个蛇给降服了。最后降服了这个叫毒龙啊，佛度毒龙，就是把这个降服了，最后他成了佛的护法啊，就是你不是嗔吗？你嗔，我比你更嗔啊，就用这个来吧，用这个嗔，他是用嗔把这个毒龙给化了。这个毒龙一看，哎呦，有比自己更嗔的，自己嗔的时候能够喷毒液害死人，他嗔的时候喷火呀，我的天哪，那个水跟火那没法比，我这一丁点水，他那一大堆火，不光能烧我，把我的七七八八，把我的蛇窝都能给我烧了，哎呦，一下子服气，服软了，立刻服软，他有嗔，我比你更嗔，嗯。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你，娑婆世界是逼着人求解脱，就是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你逼着他就求解脱了。这是说到了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呢，然后我们说了这个四魔，然后说这个八万四千烦恼门，我查了一下这个解释，这个僧肇的解释就是这个解释，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毒等分此四是什么意思，三毒就是贪嗔痴，等分就是贪嗔痴，它是在一块儿齐齐都有的。为什么齐齐都有？它有余习啊，它这个余习过去世它就有这三毒，所以说它这一世它就齐齐的这三毒都俱全，三贪嗔痴和三贪嗔痴都齐齐的，什么什么都具足的，不光是贪，不光是嗔，不光是痴，它都具足的。由于它过去世它有这个因，有这个因，它就在这等着呢。你一现什么因缘，它就成熟了，它就发出来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这就是四类烦恼的根。每一个根呢，可以生出21000烦恼，合起来就是84000烦恼了。84000烦恼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就是能生出来84000个尘垢。什么叫做尘垢？也叫做尘劳，就是生出来的那些遮掩你的、遮碍你的、遮碍你的这样的事情，生出来了一些对你的障碍、对你的遮碍，然后呢，你为此而很烦恼，为此而就是说的是来回的奔波，这就叫做尘劳，也叫尘垢。这个我又查了一下，这个21000是怎么来的呢？21000的这个数算起来很复杂。21000就是说的是，就是十种随烦恼的这个叫十始，就是十种随烦恼，贪嗔痴慢疑啊，什么什么那些的，等等等等，财色名食睡吧，好像有，就是十始，每一个呢，就是。哎，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十始，然后呢，就是每一个始，每一个就是这个是烦恼的一类，烦恼的这一类，每个呢就是说的是有这个是最重的，其他的是为辅的，比如说你的贪最重。其他的就是说的，他没有贪重，这是说的是尘劳，到底是一根生21000个烦恼，21000个烦恼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说贪，这个是烦恼，这个是烦恼结，那么还有贪啊，还有嗔啊什么的，一共有十类，这十类里头又怎么细分呢？十类里头细分起来，有一种是以贪最厉害，其他的没有那么厉害，其他的是来助你的贪。还有一类是以嗔最厉害，其他的是助你的嗔。哎，就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十个，每一个它又可以分为十个，就这样的话就成了100。这一百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过去是100，现在是100，将来是100。 啊，将来是一百，而现在世的这个一百呢，它又很就是说的是它这个一百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又会就是由于现在的这个一百是一个连接，是一个连接，那么以过去世的那个一百和将来世的一百，每一个的这个一百呢，都又有一个贪嗔痴啊，这个为最领的，就是过去世的这个，比如说你比如说吧，你过去世的这个一百个你过去了。过去世这一百种烦恼你过去了，过去世那一百种烦恼你过去了，但是过去世的它会留到你这儿，等着现在来发呀，对吧？所以这个留在这儿等着现在来发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就是有的是留在这儿的以贪为重，然后就留在这儿；有的是以嗔为重，就这样又留了这个，就是这个过去世的这个一百的就可以化成是一千，而未来世的那个一百呢也是一样，有的是结合着你现在的这些习气，然后将来会在未来显现的，就这一类的每一个有一个住的，这个就是这一百就成了就是这个一千，然后呢就是过去的化成现在的。就是过去的化成现在的这个一千，和现在的有可能成为将来的这个一千，就这就两千了，再加上现在这个现行的这个一百，这就是两千一百，这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这个细分起来，我们的尘劳，我们的烦恼吧，我们的烦恼两千一百，就是因为两千一百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由就是贪这一类最多的就可以，就是这一类的。贪最多的，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所以说每一类的众生他有两千一百，这一共就有八千四百了，八千四百啊，一共是八千四百，八千四百的这个就是一个是两千一百，四个众生就是八千四百啊，八千四百。这就是八千四百，然后呢这就是这么算的，反正我看着算的也很晕，但是查不到其他的资料，就看到这个鸠摩罗什有在这说一个一根生，鸠摩罗什跟僧肇就说一根生两万一千烦恼，然后就是简而言之就是贪嗔痴各一分，就是贪嗔痴，这是贪嗔痴，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就是积在这儿的等着预言就发，他同时都可能发作的，这个叫等分，这是四类，每一根生两万一千烦恼，就是说的是这个然后一共就八万四千烦恼，这是这一个说的是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烦恼是这个说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四魔和八万四千烦恼嘛，就是众生的这一切的烦恼，这都是用来做佛事的。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八万四千烦恼，我们马上想到了什么呀，还有八万四千法门呢，什么叫做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不就是针对八万四千烦恼的吗，你这个烦恼重，你就看着这个法门就最容易就是契入，所以它就是这一类的法门，你那个烦恼重，你就看着那一类的容易契入，它就是那一类的法门，所以八万四千烦恼正好对应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四魔和八万四千法门的，众生这个为之疲劳而佛皆以死做佛事的这个地方上啊，鸠摩罗什的这个有解释的，这个我把这个给贴出来。所以鸠摩罗什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看看众生的业有善恶无忌。那个佛事儿也分三种，一种是以善做佛事的，你看它的光明啊，众香啊，香饭啊，等等等等的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类做佛事的，就是以善做佛事的。还有就是以无忌做佛事的，无忌就是刚才说的无事无言无行无作无为嘛，啊，无忌虚空，哎，这就是他的佛事，这就是他的佛事。第三个就是以八万四千烦恼这个不善，这个也是佛事啊，这个也是佛事。譬如药师或以良药或以毒药治人病也，就像是这个药师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这个医治疗你病的这样的一个，他善于用药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啊、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是治你的病，他有的是用那种好药，哎，比如说是你虚啊，给你来点人参吧，大家都知道人参这个是好东西，对吧？但有的又不一样啊，你这个你不行啊，你这个就是太盛了呀，我要给你泻泻火呀，这时候就用的是泻的。你比如说像巴豆啊，巴豆它也是一种药，它不光是一种毒啊，还有的有一些个别的，现在我看那个中药很流行的就是用附子，附子古时候就是很毒很毒的东西，但是现在为了提阳，有的它就敢用， 哎呀砒霜啊这一类的东西的话，这谁知道呢，这咱不懂。总而言之的话，这个药啊就看你怎么个用法啊，你就是看着那个毒性很强很强的药，它有它的作用，它该那么治的时候它就那么治。这就是说譬如良师，譬如药师，或以良药或以毒药治人病，有的时候用好药，有的时候用毒药治他的病，该用毒药就得用毒药。佛也是这样的，佛他的这种方式就是有善有恶有无忌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佛他有几种啊，这个鸠摩罗什下面就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以烦恼如佛度，以如佛以爱度难陀也，嗔恨嗔恚化恶龙比也，就是给做个比喻吧，就是说的是佛以爱度难陀。难陀这个人是咋回事呢？难陀这个人呢、啊，他跟他老婆超级超级超级恩爱，就是佛就找他，他根本都不见，他每天跟他那个老婆缠缠绵绵，缠缠绵绵，然后佛就去做一个那个就是。沙门啊，去向他行乞啊，那可怜的沙门行乞，怎么着也要就给他点东西吧，就是这个难陀就要起来去给佛吃点，然后他老婆就吓得要死，他老婆就给用手吐了口唾沫，用手一蘸，然后在他脑门上画了一个圈，说你那个你快去，你快回啊，你要去了你被他那个弄走了，你不喜欢我怎么办呢？你这个唾沫干之前你就要回来。哎，结果这个他去出去给这个佛食物吧，这个佛一直退，他一直走，一直退，一直走，一下子就不知不觉唾沫也干了，就佛就引着他去了佛的地方了，然后就让他出家了，因为他是佛的弟弟啊，然后就让他出家了。他心想着我得随时跑回去，我的老婆呀，我亲爱的老婆呀，我要随时的往回跑啊，他就想着偷偷的跑。后来佛知道他，佛就说这个领着他去看那个天女儿，看那个就是领着他去，好像是先看了个猴子，说这个猴子你看怎么样啊？他说哎呀，这个不怎么样啊，这就是猴子，我老婆漂亮得很。然后佛就领着他去到天上去看天女，一看天女傻眼了，哇，这地方太美了，这天女这样，佛说跟你老婆比怎么样？他说哎呀妈呀，我老婆就像那刚才那个猴子一样啊。然后佛说你将来你就是会升到这个地方的啊，我先给你那个受个记啊，你将来就会升到这个地方。哎呀，他可开心快乐了，哇，你升到这个地方那好得很呢，好吧，我要好好修行，争取修到这个地方去。他就可开心可开心的赶快跟佛回去了，安安心心的跟佛在那儿就是修行去了。然后佛就跟阿难说，佛说你阿难，你别去找他啊，你别跟他说话，别跟他接触。为啥呢？他跟你发心不一样啊，你先别跟他接触，他跟你发心不一样，你跟他接触了起坏作用啊，就是说的人家都不理他，结果他在那儿他很郁闷，没人搭理他，就佛又找他，佛说哎，走，你再跟我去玩，这是念到了天这个升天以后又把他拉到地狱里面去了，一看到地狱的那个恐怖，哎呀怎么这样啊，他说那这个轮回界就是这样，你升完了天就是这就是会有地狱的，这很正常，这两个都是相应的，你有这个好就有这个坏，你有这个胜的时候你就有衰的时候啊，那你摔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报。他一看哎呀，我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地狱啊，那这佛就说你那个天国是怎么回事啊，就这样来度的他，就是他就是说的是因为他爱那个天女的那个他，所以他跟着佛出家的，这是有这个，就是佛以爱度难陀啊，这是一个先看美女后死尸再入天，后入天先看美女死尸再入天宫，再入后入天宫，再入地狱。这个死尸的这个我不记得了，死尸这个我不记得，反正有这个，你不是喜欢女的吗？给你来个女的，看到那个天国里头的女的是那样，看到地狱里面的就恐怖了，那就恐怖了。就是难陀的特点就是爱，他就是男女之情这一块他浓啊，男女之情这一块浓啊，浓就给他这样度。那个龙的特点是嗔恨，你嗔恨我比你更嗔恨，用嗔恨把龙给降服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恶龙的那一个，你那个你能喷毒液，我就是三昧真火，哎呀，就是把龙给化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两个，我看看啊，僧肇在这个地方好像也有说法。贴一下，比如良医以毒除毒，似以毒除毒，似佛事之无方也。啊，我 把标点给改了一下啊，就是说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众生皆以烦恼为病，而诸佛既以之为药，而诸佛既以之为药，就像是这个，就像是淫女，这个地方是淫女。众生皆以烦恼为病，而诸佛既以之为药，如淫女以欲为患，更极情欲，然后悟道；毒龙以嗔为患，更增其分会，然后受化。此以欲除欲，以嗔除嗔，由良医以毒除毒，思佛事之无方也。就是僧肇在这一块就解释说，你看看，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好的，但是你不知道这八万四千烦恼门，还有那个四种模式，那都是佛的佛事，那都是佛的佛事。众生就是说，哎呀，这个就是烦恼啊，烦恼的根源就是这些。佛来说，哎，你可别扔，你可别扔，这是我的药，我留着它，我还可以救人呢。就是这个东西，没在佛这里没有一个是废东西，没有一个是坏东西，它各有各的用，它只是用处不同。它那个好的也不是多宝贝，它那个坏的也不是多凹糟，嗯，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吧，就是说的《华严经》上就有啊，这个淫女她就会这个，她就会这个，她就会这个的话，就让她就是极其这样，极其这样，然后突然悟道了，突然悟道了。包括这个藏密，她也有这个方便，她也有这个方便。这是这个现在的人用乱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还有那个毒龙那个嗔，它是嗔是麻烦，嗔麻烦你就激发了这个嗔，激发了这个嗔，然后它就受化了。你不激发这个嗔，它还没法受化，它没法受化。所以呢，它就是用它的欲望来除了它的欲望，用了它的嗔恨来除了它的嗔。嗯，就像是良医用你这个毒，以毒攻毒。啊，这就是佛事的方便啊，佛事的方便就是这样的，它是不可思议的。你可别光想那阿难想的那美的，那坏的也是它不可思议的，它就是这么不可思议，所以你知道有多不可思议了吧。对，以毒攻毒。这就是入佛一切法门，入佛一切法门。僧肇在这个地方上说，若能应会无方，美恶思顺，无事不为，为之无非佛事，是名入住佛法门。这个地方僧肇解释的就非常非常那个了，就是说这个是入佛法门，这个就是告诉咱们这一切都是佛的方便。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入？我们假如说的是你该怎么应就怎么应，你该怎么应就怎么，也没有美，也没有恶，也没有美，也没有恶，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若能应费无方，应会无方，就是说的是，就是随缘去应它，随缘去用它，就是这个该美的时候美，该恶的时候就恶，这个美和恶都不妨碍你，就这样，什么都可，什么事儿都不妨碍，就这样的，这些全都是佛事，这就是诸佛的法门。若能应会无方，美恶思顺，无事不为，为之无非佛事。假如你能够这样，那么你做什么事儿都能是佛事儿。假如你就是说的是顺境逆境，对你的心来说都不是，都就是说的是这个都对你来说的话，这个都是就是说的是不能够让你的心就是随之流浪，随之这个顺逆好恶去攀援，那么这些顺这些逆全是你的手段，你就是不是他用你，而是你用他了。你要是以这个顺以这个逆，你取了这个东西，那你就取得没完没了了。我们看现在的人，他还是取，就像是就是这个地方啊，就说到了心中心的一个病结在哪儿，就是说我逆境的时候，就是说的是就怎么怎么样关照我，就是说的是烦恼来了我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的是关照不了。尤其是心中心迁坐以后的师兄，他说他心中心过了迁坐了，但是他这个还是有烦恼，还是有烦恼。他那个烦恼是怎么起的呢？他那个烦恼就是说的是不顺心的事来了，他又不高兴了。那个不顺心的事来是咋回事？还是因为他取了善取了恶，他要取善他要取恶，他要不取善他要不取恶，这个善也是他的手段，恶也是他的手段。他取了一个善，取了一个恶，他就在这儿腻了，他就在这儿腻了。你先一切都不腻，你先一切都不为，你这个一切就是你的手段了，这就是这样的。有没有喝酒开悟的？喝酒喝醉老酒，犹似灯影中行。 你说的不是说喝酒开悟的前委，你说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喝了什么或者吃了香饭，就是这一类的，通过饮食，通过吃，通过喝开悟的。你这个不是说喝酒，你这个是说的是通过吃通过喝开悟的，你这属于说的是这一类的，通过吃喝的。他你不能专门把这个喝酒说到这儿，这不合适，这不合适。通过吃喝的上面有了，上面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喝酒的我没有见过，但是呢就是见过这个喝水开悟的，这个是有的。有一个禅师是，他是就是说的是，深夜里头在那个林子里面走走走啊，还是怎么着啊？就是说的是，然后就是这个就那个走不动了就休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渴啊，渴得不得了了，他实在是渴得不行了。天黑，他摸到旁边有一滩水，他就喝了。然后他天亮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尸体，他流的尸水，他特恶心，但是他已经喝下去了，哎，他这就开悟了。我见过一个这个故事，见过就是没不知道喝酒的，但是有喝尸水的，有喝尸水开悟的，他已经喝下去了，他一看这尸水他可恶心，他喝下去了，他就开悟了。哎呀，有一个这个，你说的这个是饮食类的，饮食类的济公的，他是济公的，他不是喝酒开悟，他没有说他喝酒开悟，这个地方没说他喝酒开悟。喝酒后飘飘然，恍见自己穿着袈裟，立刻放下一切。但是我见过，就是现代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他总是打游戏，总是打游戏，打这个游戏打得醉生梦死的，迷迷糊糊的，就是梦见弥勒佛了，梦见弥勒佛了，就是警告他，你在干啥呢？你这么玩啊？就是说的不知道怎么一喝他，把他喝醒了，过来修心中心了。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人，烦恼太重了，就是说的又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去怎么办，就自己醉生梦死，自暴自弃，日日夜夜打游戏，打着打着就是睡着了，迷迷糊糊做梦，梦见弥勒佛呵斥他，啊，这就来学了啊，因为这个弥勒佛是咋回事，就这样查查查查到了心中心就来学了，有这个我是碰到过。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前委的这个问法啊，你可切记另外一个，你就在那喝酒干等着这个姻缘呢，那可糟糕透了，你可不能这样，你可不能有这个误会啊。喝水开悟，韩国元晓禅师啊，我不知道说的是我这个不。啊，是的哈，我们再接着往下来啊。是名入诸佛，入一切诸佛法门。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的这个菩萨入此门者，这个僧肇在这就有一个解释。就是菩萨入此门者，就是僧肇的解释，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你要是正进了这个门的这一种的，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这一种的菩萨，那都是七诸地以上的菩萨才有这类的妙用，才有这一类的妙用。啊，这个魔我想起来了，魔是天魔、死魔、欲魔、烦恼魔啊。你说的那个五阴魔就是欲魔，天魔、死魔、欲魔、烦恼魔。这是一种通俗的称呼，这是一种通俗的称呼。就是说就是菩萨，就是说的是到了这个法门的，看到了这个清净妙好的这个佛土，他也不会喜不自生啊，也不会生贪着啊，也不会就是说的是因此，你看我能入这么好的，你们入不了啊，这个多高啊，你们别的多垃圾啊，你们这些全是垃圾，他不这样，他不会以此为傲，不会贪着他，不会就是哎呀高的高兴的不得了，我终于离开了什么，见到污垢的他也不会烦恼。啊，他也不会就是有障碍，他也不会就是说觉得我要离开他。他对于这个，这就是对于十方诸佛生的清净心，都这都是一切就是诸佛的法门。他在这儿生清净心，无论看到这个还是看到那个，他都欢喜恭敬，他都叹为曾有，因为他知道就是诸佛如来就是这个功德所现的这些功德是平等无别的，只是说的是根据众生的机缘，他现的佛土各个。不同，看看这个地方上经解上有什么没有。 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就感叹：佛无定所，应物而现，再静而静，再会而会，每恶自彼于佛无二，何为自生忧喜于其间哉？是以欲入此门者，见静不贪，己分不高，睹慧不合吧，不合，这个不爱，睹慧不爱，乖情不默，故能生真静心，知佛平等而应机不同，此亏于之徒，非平等性也，自不入佛事门者，孰能不以静慧为心乎？就是僧肇就在这儿感谢，你看看佛这个地方是没有定法的，他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定法，他不利于法，所以他能这么方便，他能这么方便，他根据因缘，因缘不同，他现的方便就不同，再静的他就现静，你就是以丑能以丑，能以慧入的他就现慧，这个美和丑啊，静和慧啊，都是我们在这挑，都是我们在这挑，你挑这个容易让你入，他就现这个，但是呢佛这个地方上是没有这个的，没有静和慧的，没有美和恶的，没有这些的，你我们自己在这生这个干啥呀，我们生这个干啥，这个就是顺了，那个就是逆了，这个就是好了，那个就是坏了，这个真的是好吗？那个真的就是坏吗？但是我们学佛的很多的师兄就是，哎，这个后面再说，就是说，所以说啊，你要知道，就是说，凡是进此门的，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真正的学佛的是这样的，静没有什么可贪的，也没有什么可高的，那个慧也没有什么妨碍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的要背离他的，这就是清净心，这就是清净心。这个地方是诸佛平等的，那其他的这些人他怎么能够揣测得到啊？他根本都揣测不了，你不学佛的他怎么会有这种净慧平等的心啊？他根本都不会有，他总是会有取一类什么东西，舍一类什么东西。这是这个僧肇法师的，僧肇法师这一段亏鱼，他是亏鱼那个鱼，算了不打了，反正就是说的，你们就是怎么猜也猜不到的，你们就是在这想象研究，你们研究不了佛的平等，是这个意思。就是关于这一段我就想说，就是说的是咱们看看咱们的烦恼是来源于什么，就是说佛法的烦恼那是放在一边，你看看世间的那个烦恼来源于什么。对于修心中心的来说的话，你就是这个已经修了心中心的人，他为什么还有世间的烦恼？你让咱们仔细的，你扪心自问，所有的烦恼都在于你选择了，你觉得要这样，然后跟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就受不了了。就是学佛的很多人，他特别的傻，特别的一根筋儿，他只能接受一种，他接受不了其他的，其他的一来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要死要活的。就是这样的一根筋儿，他认为这就是烦恼，他实际上是因为他取，他非得要取这一种的，不来他就不行了，他就不得劲了，又求佛告奶奶，求爷爷告祖宗的，就是那样的撒泼打滚的那样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一根筋儿，他只要这个他不要别的，就这一类的在佛教徒中见的可多，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样。欲入就是说的是，就是何为自生忧喜于其间哉？是以欲入此门，就是说的是将来会入到这个门里头的人都是啥样呢？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或者说凡是入到此门的人都是啥样呢？就是这一类的吧。稍等，我查了一下，我给你贴出来啊。欲的意思，欢喜快乐、安闲舒适，同于，还有欲具，就是这个。我是查的是汉典，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的欲入的，我认为同欲预备的欲就行了嘛。然后我们接着看，这是说的这一个，这是说上面说了这个上面的那些32相八十种好作为佛事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四魔，就是天魔、欲魔、死佛、死魔、烦恼魔， 八万四千烦恼门，就用这个，用这个来这个众生为之疲劳。其实你不知道，这个诸佛都是用这个来做佛事，所以说这才是入一切法门呢、啊。凡是入了这个门的菩萨，他是什么样的呀？他见到净好的佛土，他不为喜，他也不会贪，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很高。凡是见到不净的呢，他也知道这个就是佛土，他也不认为这是忧，他也不认为这是妨碍，他也不要离开它。就是说的是他与这些种种种种的佛国佛土佛所示现，他都生清净心，他都欢喜恭敬，他都叹未曾有。所以说啊，就是诸佛如来的功德是如此的平等，他为化现众生，他现的方便各不一样。这是说的这一段，其实这是从哪个引起来的呀？这个是从前面说的，就是阿难说，哇，竟然是有香饭啊，还能以香饭做佛事，这么神奇的。佛说的啊，那你可别以为只有香饭，还有光明呢。说了一堆光明啊，你看你的见识短了吧，阿难。说完了光明之后又说，哎，除了那个还有魔呢，还有八万四千烦恼呢，这全是佛事，全是佛的法门啊。这你还有啥说的？这个阿难就该傻眼了。对，那个鱼在这打不出来。这一段都完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阿难，诸佛色身微相种性界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力无所谓不共之法，大慈大悲，以威仪所行，及其受命说法教化，成就众生敬佛国土，具住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度，名为佛陀。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意，如以劫受不能尽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受也不能受。如是阿难，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智慧辩才，不可思议。这个说的就是这一段的，就是说的是，就是给他做一个结论了，做一个陈词了，做一个结论了。就是说这个你怎么都不能揣测的，你怎么都不能揣测的，没有边际的。这个咱翻译一下意思吧，就是说诸佛的这个所化的色身啊，他所的威仪啊，还有他现的种性啊，还有的他的这个界定智慧界定慧啊，还有解脱啊，解脱之见啊，这个解脱之见啊，力解脱之见，解脱和解脱之见力也可以分一个吧，还有解脱之见力也可以做一个，还有这个无畏啊，还有不共法呀，大慈大悲啊，威仪所行啊，还有寿命啊，说法教化，成就众生啊，就是这些这些国土啊，都具佛法啊，都具同等，都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的一切一切的诸佛都是这样的，一切一切的诸佛全是这样，这就是三藐三佛陀，就是诸佛如来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差异，有的时候呢他就可能他现在色身不同，他的威仪也不同，他有的时候他诸佛的种性也不一样啊，他现在种性也不一样，还有他在持戒修定啊，智慧解脱解惑之戒呢，法身方面他有这个差别呀、啊、这个力无所谓，这个就是实力和四无畏，应该是实力和四无畏，实力四无畏。不共之法呢，就是这个地方是你要是看一下的话，应该有一个叫十八不共法啊，十八不共法啊，就是这个实力无所谓，四无畏，这个十八不共法这方面呢，他们的功德也是各不相同啊，他们大慈大悲行住坐卧啊，这寿命啊，还有就是成就众生的方式啊，还有净土佛国的形象差别，还有这些他说的法，应该都有法差别，他说的法都有差别，但是呢他这些差别他都有同性，这个同性的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同性的，它这个地方它是所有的这些差别，所有的差别它都是一个，它都是平等的，它都是同性的，这个平等，这个同性，这个没有差别，这个就叫三藐三佛陀，也就是说你看着他诸佛，这个每一个佛它的特点都不一样，它的视线的因缘也不一样， 他的这个说的法可能用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呢他都全是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本质上一样的这个就叫做三藐三佛陀，多陀阿伽度名为这个佛陀，这就是叫了这三个。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如果说啊这个三藐三菩陀、多伽阿伽度和佛陀，这个你要说这个三句是啥意思啊？就是你就是活多长时间，就是说的是我都给你说不完。假如说三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像阿难一样，就是说我说什么他都能记什么，或者是呢不光是我说什么他能记什么，然后他还能够念陀罗尼，就是念咒啊，让他就是记忆力特别好，不会忘失，就是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就是这样的话呢他也记不完。就是就这样的一些人，他就是特别能听，特别能记，就跟这些人说他也说不完，他也记不完。所以说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无有限量，他这个智慧辩才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是总结陈词吧，相当于法庭这个辩护前面的那些辩论啊什么的完了，举陈啊举证据啊举完了，后面的总结陈词无有限量不可思议啊，就是按咱们说法简单的八句话完了。但是这八句话中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说的悉皆同等啊，悉皆同等，悉皆同等这个地方上，然后就无有限量了，然后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地方我看看经解上有什么没有啊，说到了三藐三佛陀、多陀阿伽度和佛陀这个地方上啊，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看一下，因为鸠摩罗什他是翻译这个经典的，我们看一下他在这个地方上怎么说的啊。说到三藐三佛陀的时候，鸠摩罗什就说了，勤言正辩之，正辩之，今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慧辩觉吧，应该是言正辩觉也，还是言正辩觉也，见法无差故，言正，这三个全是言正，这三个信号全是言正，这三藐三菩提啊，勤言正辩之，今言三藐三佛陀，言正辩觉也，这个见法无差故，言正智无不周故言辩，出生死梦故言觉啊，这个就是正辩觉，这个就是正辩觉，就是三藐三佛陀啊。如果按照就是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正辩知。现在说的三藐三佛陀，就是正辩知，现在就说叫三藐三佛陀，也叫三藐三佛陀，也叫三藐三菩提，它就是正辩知的意思。这个正辩知的意思呢，就是正是什么意思啊？正就是说的是觉悟，觉悟就是说的这个觉遍一切处，这个是说的是觉悟。这个正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见法无差，正言正辩觉也，言正辩觉也，正辩知就是正辩觉，正辩知就是正辩觉啊，是这个意思。就是勤言正辩知，今言三藐三佛陀，言正辩觉也，见法无差故言正，知无不周故言辩，出生死梦故言觉。就是说三藐三佛陀他翻译过来是正辩知，实际上就是叫什么正辩觉，正辩觉。这个正是什么意思呢？正就是一切的法都没有差别，这个叫正。什么叫做辩呢？正辩知，正辩觉的这个辩呢，辩就是这个智慧啊是周遍的，没有不周的地方，这就叫做辩。正辩觉，觉就是说的出离生死大梦，这个就叫做觉，这个就叫做觉。这个翻译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你简单的你知道这个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就是正辩觉、正辩知的意思。但是你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稍微的有一个误区，就是说的这个知道和这个觉悟它是一回事儿，不是？实际上说的是这个觉悟啊，可不是这个知道，这个觉悟，见法无差故正，知无不周故言辩，然后什么是觉啊？出生死梦故言觉，就是这个觉是觉悟的意思啊，正辩觉。有的人总是说的是正辩知，就是啥都知道，啥都知道。你看看佛说的是觉，什么叫做觉？离开生死，这个就是觉。 你认假作真了、啊、那就怎么啦，那就是生死啊，你不认假作真这就是觉悟，这就是出离生死，出生死梦，这个就叫觉。所以说他不是说的是博学博知，博学博知，博学博知绝对不是佛说的觉悟，佛说的觉悟跟这个博学博知没有关系。那个我们楞伽经里也说过，这个佛说的觉悟它不光是那个正辩知，包括那个不知它也是觉悟。你不是还有一个不知在吗？那个也是觉，觉在放光啊，那个也是觉在放光啊。也就是这个觉包括了知，包括了不知。有的人总是误认为佛法是就是说什么都知道，他往博学多闻的路上走了。你博学多闻你可以，你愿意博学多闻，增加点这个知识，就是说的就是广结有缘，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佛说的正辩觉，这个觉是出离生死之梦，是这个。以这个鸠摩罗什的为准，鸠摩罗什可是古时候的易经大师啊，就是其他的你在其他地方看正辩觉的解释，我认为还是以这个为准吧，还是以这个为准吧。这个就是说的是正辩知或者正辩觉的意思。后面的那些啊，就是说的是你知道中国的佛教的兴旺主要是唐朝中期后期，然后是宋朝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在鸠摩罗什之后了。这个是说的是三藐三佛陀，然后后面呢还有说的是这个见法无差正，知无不周遍，出生死梦觉。哎，总结的很好，对对对，就是这个。多陀阿切度，多陀阿切度，僧肇就说了，多伽切度就是这个，如果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也如也叫如去。也叫如来也叫如去，如法而来如法而去，就是他是就是说的是以法而来依法而去，以法而来依法而去，这就叫做如来。所以当然佛法是依法不依人的呀，如法而来如法而去，顺着法而来依着法而来，顺着法而去依着法而去，都是这样的，古今不改，千圣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叫如来也叫如去，这就叫做多陀阿切度。多陀阿切度就是如来如去，如来或者如去，是三藐三佛陀，多陀阿切度，还有一个是佛陀。从这个地方上呢我看看佛陀，勤言觉生死常勤啊，莫能自觉，自觉觉彼者其为佛也啊，自觉觉彼者其为佛也，此三句盖体极之称。若如上佛事有一毫不等者，则不足以名三号具足也。就是说的是这个三藐三菩提，多陀阿切度，还有佛陀。佛陀的这个呢，这个就是说的佛陀就是指佛，就是指佛。这个按照翻译过来的这个佛陀，就是说的是他能从这个生死这个轮回长河中啊觉悟过来啊，觉悟过来，不仅能够自觉，还能够觉他。不仅能够自觉啊，还能够觉他，就这个只有佛行，这一个只有佛行，这是这一个，就是前面的这个是解释佛陀的，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藐三菩提，多陀阿切度和佛陀这三个呢，这三个就已经是对于佛的这个极浓缩的极致极致的称呼了，极致极致的称呼了。在这个地方上呢，你要是有一丝一毫就是说不具足的，都不能够用这个三个名号来称呼他，这就是正到极果的就这样称呼，三藐三菩提，多陀阿切度，还有佛陀。接着再往下，勤言啊，就是当时的时候啊，他是在对姚琴三藏法师，他是在那个时候翻译的，姚琴时期。听我的现在的信号怎么样？听我现在的信号还行哈啊，这是说到了这个 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度，名为佛陀。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意，如以劫受不能尽受，正是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如阿难多闻得念总持此住人劫受，以劫受尽皆不能受。就是说，如果是广说的话，你就是这个，你就是如果是广说的话，就是说的是根本就不可能听完，不可能就听完。假如说所有的众生都跟阿难一样啊，博学多闻，而且呢他还能够意念陀罗尼不忘失，就这样，就是这样的话，寿命也是有一大截那么长，他还是听不完这三个词儿的含义，这三个词儿的含义。所以说啊，就是说诸佛如来的无上正等正觉，没有边际，没有直线，没有边际，没有极限，就是说的是他的这智慧辩才，你怎么思议也思议不到。嗯，这个地方上僧照后面呢还有解释没有啊？大家一看到了这儿，叹无观止，就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但是僧照就说了，就是三句的意无穷若此，但是你知道呢，它都是平等的，理无不及，其容优歹于其间曰，它这个地方是不利的，所以它平等的，所以它才就是说的是不是优也不是劣。它最关键的是在哪儿啊？它无穷的意思是，无穷的意思是在于它不利一个东西，它不利一个东西，在这儿这个地方上才生出来了一切奥妙，生出来了一切方便。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们怎么可能揣测得了啊？别说阿难，你阿难揣测得了了，你就说是都像阿难一样，你也揣测不了。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阿难这个人他的特点，五百弟子的，他是五百佛的佛陀五百弟子，阿难是什么呀？阿难就是多闻强记第一名。阿难多闻强记第一名，阿难多闻强记第一名，就是说这么多都是阿难，然后呢都是就绝不可能忘失，然后寿命还可长，就这都不行，何况其他呢？何况其他呢？就是用这个多闻来就是说的是来就是比举个例子说这个佛意无尽啊，说佛意无尽，这阿难就傻眼了，这阿难就傻眼了。这一段就说完了，这一段总结陈词，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如果在修行中碰到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这就是正常的讲，这些文字也挺通俗的，没有啥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吧。就是总而言之吧，阿难你就别揣测了，你揣测不到的，你是无有限量的，不可思议的，都是因为它悉皆平等。所以这一段的总结就是悉皆平等，无有限量，不可思议。阿难白佛言，我从今以往不敢自谓以为多闻。佛告阿难，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非为菩萨，且指阿难，岂有智者不应现度住菩萨也？一切海缘皆可测量，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难，汝等舍至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一切这个声闻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做。佛就说了，阿难就说了，你看看阿难啊，你看看你啊，阿难呀、啊，就是你，你就博闻强记嘛，你不是、啊，你就再博闻强记，所有的人都变成跟你一样一样博闻强记，他都听不完，傻眼了吧？阿难说，哎呀呀，我再也不敢说我是多闻了，再也不敢说我是多闻了。然后佛就说，哎，你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这个意思，你就是你呀、啊，是声闻中最多闻的，声闻中最多闻的，但是菩萨就不是了。菩萨就不是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是声闻中最多闻的，因为什么呢？你以多闻而多闻，菩萨不是的，菩萨这里无闻无记无说啊，就是菩萨是这样。喂喂，掉线了，刚才咋样了？我都不知道我掉线了，哎，说到勿起退意啊，好的好的，再贴一遍吧，再贴一遍，嗯。耽误大家时间，阿难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我怎么都是不可能揣测得了的啦，就是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多闻的，我以后再也不敢说我多闻了。阿难的意思是，你看，还有比我更多闻的，我要向那些学习，我要更加多闻。他要这样，可就误会了呀，就是说不是他的闻的范围内的。你看看舍利佛多服帖呀，舍利佛说，哎呀，这可不是我能想象得了的，我也不想色相了，这都不在想象里，不在我揣度里。阿难的意思是，我再也不敢说我多闻了，原来还有比我更多闻的呀。你看看佛说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起了退却，觉得你的多闻不够。为什么呢？你呀、啊、你是声闻里头最多闻的，你是声闻里头最多闻的，但是你并不是菩萨大乘菩萨的法身大士里头最多闻的。 嗯，就是说，所以说你就是停止你这种感慨吧。你知道不知道？你就身边这些菩萨，这些菩萨都不是你所能揣度的。你看那一切的大海，一切的深渊，它都是能够测量的。但是菩萨的禅定智慧、总持、辩才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测量，都不能够测量。你身边这些全都是菩萨，他没有立任何的东西，所以他不能够测量啊。你现在你看着他，你既不发他的心，也不行他的行，你舍弃了他所行，你不是行菩萨行。所以说你是这个看着维摩诘所现的这个，你就觉得他的神通力不可思议，他的这个神通力不可思议的，你就再怎么折腾再怎么变化你都不行。就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一段话的意思不是说的是鼓励阿难，是说你那个多闻啊，你就多闻再多闻，你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你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你应该学就是大乘的菩萨。你就是再折腾多闻你也没有用，你就是再折腾你的多闻，你再多闻多少多少多少，你也不可能明心见性的。你就是说你一切声闻辟支佛百千劫，你尽力变化你都做不了维摩诘的神通。啥才能做维摩诘的神通啊？菩萨之行啊。菩萨行是什么？菩萨行不在揣测里面。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至少先别揣测，至少先别揣测。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他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说阿难这个，哎呀你这个多闻也有好处，不是说这个，是说的是阿难呢，你不知道你就别在多闻上折腾了，你这个多闻上再折腾没有用。你看看你身边这些大乘菩萨，你为什么不学这些大乘菩萨？所有这些大乘菩萨都不在揣测里，都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太平常了。你怎么不学学这些大乘菩萨呢？你不学这些大乘菩萨，你就在多闻这个界里头，你就任你折腾吧。你怎么折腾，你也永远不可能有维摩诘的神通之力。所以呢，这一段跟前面一样，它最关键的也是后面这个。它并不是说，阿难退，它是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劝阿难要回小向大呀，回小向大。汝等舍智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这个一切声闻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你们那就是弄小乘是吧？你们弄小乘，维摩诘就现神通力致死你们小乘，他这个神通力你们这些小乘再咋折腾你都折腾不出来。你不是不愿意行大乘吗？你看着那花不是要掸一掸吗？你越掸他越掸他不掸不掉他，那还是维摩诘的天女儿，就那样就都折腾死你了。所以这一段最后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劝阿难要实修，劝阿难要回小向大。就阿难呢，他认为的他有个东西可修，有个东西可闻，这是他的特点。他这个多闻就是有个东西可闻，他那个修就是有个东西可修，你再有个东西可修你也修不到维摩诘的神通。有什么可闻有什么可修都不行。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看看修行上有没有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再看一段，接着往下贴吧。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师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列想，今自悔责，舍离世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矣。唯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后面呢就长了，后面呢可长的。可长了，这就是说的是相继世界的那个菩萨呢，就也说了呀，相继世界菩萨马上警醒自己呀，马上警醒自己啊，呀，佛陀呀，我们初见此土，说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此土就这么糟糕的，这些众生都这么露脸了，你们这些就是什么老破小啊，这什么老破小啊，这样的能生什么众生啊，这众生肯定是露脸的不行啊，肯定是福报不行啊，愚痴的不行啊，哎呀没想到这个众生的佛，你看看这个众生的维这个佛土的佛是这样说法的，这个佛土的维摩诘是这样现神通的啊、哦，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啊，悔责了，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呢，就是知道自己的心不对了，所以说为啥呢？诸佛方便是不可思议的，他有的时候现好的，有的时候现坏的，有的时候现高的，有的时候现低的，为度众生故，应其所应，现随其所应，所以说他的佛国各不。 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啊，你看看你给我们再说说法，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好告诉我们那个国家的呀，我们就是说的是于那个彼土我还能够念到如来，哎，这就是这两个世界的菩萨，两个世界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来向佛请教，然后向佛请教了一法二法再回去说，那佛这里有啥法，下面就说了很多都是无法。这就是这个前面的说的是啊，那一听啊就说不可思议啊这都不可思议啊，太惭愧了，我不应该这样去揣测，就是说的这么多神通这么不可思议。后面的那个菩萨也赶快惭愧啊，你看看，哎呀，就是说的是我对这个漏劣我还觉得嫌弃他漏劣呢，我也不好意思啊，其实原来没有想到漏劣中还有这样的智慧，漏劣中还有这样的，这是有眼的人啊，佛说法他立刻知道了，哦，这能说这样法的这种的国土怎么可能是漏劣国土呢，漏劣国土怎么能说出这么卓越的法呢。所以说我们啊不要生退意啊，在出世间上我们不羡慕，在世间法上也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你总是羡慕这个羡慕那个，你羡慕出一堆事儿了。后面的就比较长了，就先到这儿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没啥可发挥的，还有比我们娑婆世界更露脸的世界否？嗯，大家谁知道，包括老师谁知道都可以说，我没有印象，这个我不知道楞严里头有没有，但是华严经里是不是有，华严经里介绍的那个净土可多可多，是啥样的应该肯定还有，但是因为我们对漏劣太痛彻了，所以我们总是羡慕那个好的，我们印象中的任何的其他的随便一个都比我们好。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更漏劣的，地狱也是娑婆世界里的五浊恶世，对，问问老师可以啊，你问问老师吧。老师他前尾说有没有比娑婆世界更漏劣的，其他更漏劣的更糟糕的世界，他不知道是不是想去。
我这是没有，
而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卖广用广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哦，能听。我说是活着是没有，或者是有，而我不知道。
好的好的，大家如果是知道的也可以说一说，这就是一个知识而已，今天就到这儿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修行上还有什么没有了。无佛教化的世界更露脸？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娑婆世界有佛时代有无佛时代。好的，袁师兄你还上麦不？好的好的，今天就这样了，感谢老师，感谢各位师兄，下礼拜见啊。有一个问问题的老师，我看一下大家不要献花，哦对，赵丽萍也贴上来了，有一个问题老师，
哦，无众生可度，说的是这个是实相人说的话，已经证道，凡悟道本无生死，他要把这个实相搞，不是问题吧？这不是他没有问什么吗？他这就他在是阐述他的见解，他在说他的见解，没有什么呀，想到的。哎呀，哦，这是他想到的，这不是问题，不是问什么。
没有问题就下课了。
其实啊，这样说话好像有点绕。无众生可度是对什么说的？跟道实上说的话。无众生可度是对啥说的？是对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对这句话说的，这就是无众生可度，多直接这样说来。啥是无众生可度啊？无众可度就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啊，这就叫无众生得度。
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感谢老师，感谢各位师兄，下周五见。